读这一段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八节，是在我们所知道的最可靠的最早的马可福音的版本当中整个的结束。当然你读完第八节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就这样结束了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好像到第八节没有结束。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中文圣经，很多的英文圣经事实上是到二十节结束，但是根据所有的学者大概一致同意的，不管是福音派的或者不是福音派的圣经学者，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而且几乎所有的英文圣经都会告诉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原来的圣经没有的，是后来补加进去的。那中文圣经大部分都没有特别的注记，可能只有中英对照的圣经有什么，有些会有点标志。那为什么会加上去？那如果不加上去，是不是觉得好像终止的地方有一点点唐突？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不过今天我特别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跟大家分享，然后后面的部分我也会稍微说明一下。那为什么原来马可福音在写的时候它是写到第八节结束，是不是好像一个没有完成的结尾呢？我想等我们仔细的来思考这些圣经的内容以后，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答案。马可是故意只写到第八节的，他不是留下一个没有完成的尾巴，然后要别人去接上一个结尾。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八节。首先第一节到第五节是提到那些妇女，他们想要去膏抹耶稣。第一节说，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萨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那么当然这边提到有两个玛利亚加上一个萨罗米，那么其实这几位姐妹我们会注意到说，从前面第十五章第四十节那边，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到约翰福音的记载是十字架下面有使徒约翰在那里，除了这一位这个门徒之外，其他没有别的门徒在那里，但是这些姐妹们是在那里的，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么所以十五章四十节提到他们在那里看到耶稣钉十字架，到的第四十七节，当耶稣被埋葬在那个坟墓里的时候，这些姐妹们也都在那里。然后到了这个逾越节过去了，安息日过去了，然后在礼拜天的清晨，可能天该刚刚蒙蒙亮的时候，那这些姐妹又要去膏抹耶稣，所以去耶稣的坟墓那里。所以这些姐妹比较起来，你会发现好像比耶稣的门徒还要更忠心，好像更不怕死，反而门徒呢软弱了，跌倒了，逃走了，当然包括一位卖主的耶稣，卖主的犹大。那么比较起来，这些姐妹好像比这些耶稣的门徒还要更加的忠心。在初期的教会，姐妹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在那个时代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女人是没有地位的，甚至照当时的规矩，在犹太的那时候拉比他们所留下来的文献告诉我们，如果发生一件什么任何的事情，有时候要找两三个见证人的时候，讲清楚的，女人是不算的，所以女人作证不算数的，只有男人作证才算数的。那因此有人也特别提到说，在这个时候当耶稣复活要有证人的时候，这些妇女是第一个知道耶稣复活的，可是如果到犹太人的规矩，这些妇女都不算，但是他们确实是最早的耶稣的见证人。但是这一些忠心的姐妹，他们那么一大早要去膏抹耶稣，因为这是表达一种他们对耶稣的爱，耶稣的一种忠诚，在当时的习惯。当然他们带了些香膏要去膏抹耶稣，是让他们没有膏抹到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事实上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也就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在伯大尼的玛利亚。所以你要记得圣经中有非常多的玛利亚，有时候是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哪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跟伯大尼的玛利亚不是同一个玛利亚， 那当然玛利亚这个名字在犹太人当中非常的普遍，很可能玛利亚这个字是来自于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米利安那个希伯来文其实是变成希腊文或者是拉丁文里面的 Maria， 就是玛利亚。所以因此在犹太人当中女人叫做玛利亚的是非常多的。所以莫大拉的玛利亚跟伯大尼的玛利亚不是同一个玛利亚。马可福音十四章，当耶稣在伯大尼，那是在等于说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受难周的那一个礼拜当中，有一次他在伯大尼吃饭的时候，然后在伯大尼的玛利亚用真拿达香膏膏抹的耶稣，抹他的头。那么这个膏抹事实上就是一个受膏礼。所以当门徒主要是犹大抱怨说，这么贵的真拿达香膏为什么不拿去卖，然后拿些钱来救济穷人呢？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为我的安葬预备的。所以一方面伯大尼的玛利亚所做的事情不但是一件美事，耶稣说你们将来传福音到世界各地的时候都要纪念这个妇女所做的，因为这表达他的爱心。但同时那一个膏抹也就显明了耶稣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也就是希腊文里面的基督。所以基督弥赛亚，一个是希腊文叫做基督，一个是希伯来文叫弥赛亚，意思就是接受膏抹之礼的人，通常是指君王，但是也包括祭司也包括先知。耶稣接受真拿达香膏的膏抹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受膏者了。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当耶稣死了以后接妇女要去膏抹耶稣的时候，其实他不能再被膏抹，他已经被膏抹了。所以他们去世上没有看到耶稣的尸体，当然也不可能来膏抹耶稣，因此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并没有做到。但他们一清早到了坟墓那里去的时候，在没有到以前，第三节他们彼此就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坟墓从墓门滚开呢？因为当时的坟墓是有各种的，如果你今天去耶路撒冷去看的话呢，大部分的坟墓他们用的方式是这样，大部分的坟墓呢，他们装那个骨头的是在地面上一个箱子，那是装骨头的。可是原来一个尸体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会朽烂了等等东西的时候，他们有一些坟墓是在山壁上挖个洞，有点像这个，刚好我们这边有个现成的道具，假如这个门的里面它就是坟墓，那里面呢当然有一些摆尸体的地方，那这个门怎么办？是让它空着吗？不是的，它这个门门口它就有一个钩子，它有这么宽的钩子，然后有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呢不是圆形的，是一个扁扁的，扁扁的像个大饼一样，但那个面积大概有门这么大，扁扁的。所以呢要关门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石头滚过去，从这个槽里面就滚过去，刚好盖住这个门口，这样盖住。盖到什么时候呢？盖到可能尸体已经朽烂，然后去捡骨头，然后就放在一个箱子里，只外面有一个坟墓，是这样的。那因此它有一块石头是挡住这个门的，那那石头你可以想象大概那个门高度它有这么高，那直径当然是跟这个一样大，它的厚度可能有一英尺厚或多少，那当然石头不会切得漂漂亮亮的，大概是一个天然的石头，稍微做一点的整修。所以那一种石头通常是两吨到三吨重，因此那个石头你要把它滚过去盖住门口，或者把从门口滚开来的话呢，大概男人可能要三个到五个人或者六七个人才有办法把这个石头滚开来。那这边有三个妇女，所以他们走到坟墓那里去的时候，一方面要去膏抹耶稣，一方面彼此就在说，我们三个人能够把这个石头滚开吗？谁把我们把这个石头滚开呢？正在那样说的时候，他们就到了坟墓了，就发现石头已经滚开了，坟墓已经开了。当然他们就很惊恐，怎么会开了呢？然后他们从门口一看，他说里面有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就是坟墓的里面啊，可以放尸首的那个地方，穿着白袍。所以这些姊妹们非常的惊恐，这是当时他们所看到的一个景象。那这一个穿白衣服的少年人是谁呢？圣经上并没有详细的介绍，不过非常明显的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天使， 所以第六节，那个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这个天使宣告说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位天使当然先告诉他们说，你不要紧张，不要惊慌，不要恐惧，因为你们要寻找的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宣告耶稣的复活。不过马可福音跟其他福音书不一样，就是说马可福音格外的简略，只是宣告耶稣复活了，不像有的福音书会说，你看他的裹头巾裹尸布在这里，好像说尸体不见了，不过这个布还在这里，等等其他的一些好像叫做耶稣复活的所谓的证据。这一位天使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非常简单，他复活了，他不在这里，结束了。因为这是一个启示性的宣告，当然就算是有一些所谓的证据，裹尸布在这里等等，这个能够100%的证明耶稣复活了吗？仍然会有人怀疑的，很可能把尸体拿走了，把裹尸布解开来放在这里，种种的。所以有一些所谓的证据，不是今天所谓的能够让所有的人信服的科学证据。耶稣复活是一种属灵的启示，但是也是一个事实。因此天使宣告的时候，他并不想，也并没有提供，马可福音的作者并没有提供所谓斩钉截铁的科学证据证明耶稣复活了。因为就算是提出一些所谓的客观的具体的科学的证明，仍然有人会不接受的。因为你记得当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多马就不太相信，直到耶稣在他的面前说，你摸我的手，摸我的肋旁。所以你会发现，所谓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耶稣的复活，固然我们可以提到一些相关性的东西，但是基本上我们说耶稣复活了，不一定是从这些所谓的客观的科学的证据然后来证明耶稣的复活。相反的，耶稣的复活这个事实，从我们自己信仰的经历上，从历世历代圣徒他们信仰他们生命的转变上，我想可能是更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明。所以天使只是简单的宣告耶稣复活了。接下来呢有一个吩咐，第七节，他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提到说你去告诉他的门徒，特别提到彼得。为什么特别提到彼得呢？我想跟彼得的三次否认主是有关系的。特别告诉彼得，你就会发现神对人有一种格外的怜悯，特别当我们的软弱，我们曾经跌倒的时候，神格外的怜悯，格外的提到彼得，要挽回这一位曾经三次否认他的门徒。然后说要去哪里呢？他先去加利利。事实上这句话耶稣自己是的确事先说过了，在马可福音第14章28节，耶稣在受难以前就告诉门徒说，你们都要离开我逃走。虽然门徒每一个都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然后耶稣说你们会软弱会跌倒，彼得你要三次否认我，然后耶稣就说了，但是在我复活以后，我要到加利利，你要在那里等候我。所以耶稣已经亲自说过了，这位天使只是重复耶稣曾经说过了，再一次提醒门徒，也就是说要求门徒回到加利利等候耶稣。为什么到加利利？因为耶稣的福音事工是从加利利开始的，不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耶稣是在加利利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的，耶稣是在加利利开始他整个的福音事工。所以耶稣复活之后回到加利利，从那个起点重新再开始，所以门徒在那里聚集，然后重新开始的一个事工。当然耶稣升天的时候是在耶路撒冷，可是当耶稣复活跟门徒聚集的时候却是在加利利。然后第八节，当这些姐妹们听到这样一个吩咐以后， 这些说，这边就说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连续用了好几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些姐妹们的心情，他们的光景的时候，这些形容词看起来很特别。他提到他们逃走了，他提到他们害怕，他提到他们发抖惊奇，提到他们不告诉什么人，什么东西都不告诉人家。一方面你看见这些妇女在这个时候好像天使吩咐说你们去告诉他的门徒，结果他们什么都不告诉人家，好像跟天使的吩咐是相反的。第二个呢，好像他们跟门徒当年逃离开耶稣一样，他们也逃走了，耶稣钉十字架，门徒都逃走了，现在妇女也逃走了。然后也提到他们害怕，他们发抖，他们惊奇，这些字眼让我们所感觉到的是这些姐妹好像也是跟耶稣的门徒一样，有一种软弱或者说失败。因为天使说你去告诉我的门徒，告诉耶稣的门徒，告诉彼得，怎么怎么怎么，结果这些妇女逃走了，什么也不告诉人。然后马可福音在这里结束了。我想任何一个人正如我们在读的时候总觉得好像不够圆满，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尤其我们不需要这个故事的结束好像是一个负面的，不单是未完成，他不告诉人然后事情就这样了了吗？然后后来呢，我们有个问题好像没有完成。同时好像对这些爱主的一直跟随耶稣到最后这个地步的这些姐妹们好像是一个负面的描述，好像他们是个失败者，然后就结束了。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印象会有这个印象，这是为什么后来有一个第九节到第二十节这些所谓的长的结尾，但这是附加的。那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刚才没有念，要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简单的念一下。这一段呢，我就说所有的圣经学者不管是不是福音派的，福音派的学者我们坚持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坚持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性的。如果是自由派的圣经学者呢，他们可能对圣经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或者不认为圣经有绝对的权威性等等，所以他们对圣经的很多看法可能跟福音派是不同的。可是即使是福音派的学者一致同意第九节到二十节不是原文圣经有的，是后来加进去的。在中文有的时候你写一本书写完以后你可以加上一个东西，我们通常叫做跋，就最后的跋，这是写完以后再写的东西叫做跋。那当然通常文一本书的前面写序，你可以自己写序，你也可以找别人帮你写序。那写最后的跋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写，也可以别人写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第二十节不是马可写的，是另外的后人写了一个跋，你可以这样讲，写了一个跋，所以不是本文的一部分，但是你要把它看为整个马可福音的一个部分，所谓的一个部分的话也可以，但是要记得这不是马可所写的马可福音本文，它是后人加上去的。那为什么说它是后人加上去？第一个时间上来讲，早期当然没有印刷术，所以所有的圣经都是手抄本。那根据考古学各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什么版本大概什么时候的什么年代的。因此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能找到最早最早的手抄本大概是公元后100年左右，100到150年之间最早的版本。那当然整个圣经啊全部写完的时候大概已经公元后100年左右了，因为启示录差不多公元后90几年写的，所以整个完整的新约圣经公元后100年差不多有。所以因此我们能够找到版本大概最早是个完整的话大概公元后100年左右。那最早的版本我们所找到的马可福音都只到第八节，没有第九节到第二十节，然后要到公元后大概200年左右之后 还开始出现有一些，而且不是全部，有一些有第九节到二十节，然后到第三世纪以后的可能大多数都有第九到二十节，所以越晚的越多是包含第九到第二十节的，越早的最早最早的是都没有，那中间有一段有的有，有的没有，就可见他们在抄的时候的原本来自于不同的来源，所以越早的是没有，后来才有，表示说到某个时间有人加上去后面这一段。第二个当然我们从中文不一定看得出来，如果懂得原文希腊文的人，他们会觉得说在希腊文的用字方面还有笔法，写作的笔法方面来讲，这个后面这几段的用字跟前面用字很不一样，笔法也不太一样，所以他们觉得后面的这段加上去的写的人显然跟前面不是同一个作者，种种的因素，因此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同意，那大概的时间很可能是在第二世纪初，就是说大概是公元120-130年前后开始有人加进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的圣经版本大概最早的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有留下一些人的书信，那些人是教会早期的教会领袖，我们称为早期的教父，他们有时候在写信然后会引用一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概在公元140年左右，有一些教父在引用马可福音的时候，有些人提到了第九节到第二十节，这表示他们那时候就已经有人看到这样子，但是有的人没有提到，有的人有提到，所以有提到表示说至少有人看到那一种加上结尾的这种版本，所以因此很可能就差不多那个时候加上去了。但是马可福音是四本福音书可能是最早写的，也就是说马可福音完成的时候很可能是在公元后60-70年之间，所以公元后70年左右马可福音已经完成了，所以到了50-60年之后又出现一个后面结尾的话呢，表示说是后人大概50-60年之后的后人才加上去。那么虽然是如此，等一下我们稍微说明一下第九到第十六二十节，这边其实简单的说起来，这一段所记载的跟别的福音书记载并没有说特别的出入，因为第九到二十节其实是把马太、路加、约翰跟使徒行传的一些记载呢用归纳式的把它总结在这里，把它总结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所记载跟别的福音书不一定有冲突啊。所以下面我列了一个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后面的哪一节是跟哪一本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的哪一节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他在这个写这个跋的人，写的最后这个人，事实上他已经看到等于说几乎全部的，不是全本的新约圣经，至少就是福音书已经都出版了，已经都写，他已经看过了，也看到过使徒行传了，然后只是觉得好像一个没有完成的尾巴，于是他就把前面这几本书马太、路加、约翰跟使徒行传有的一些事情呢把它总结起来写成一个结尾，变成马可福音最后的一个长的结尾。那么不过谈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不太多的教会会特别把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到二十节当成一个重要的他们的一个神学依据来提倡某一些很特别的教训，那这一点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因为不是马可原来的作文，是后面加上去的，所以因此在很多你说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教义，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教会的规则的时候，那么要格外注意它的权威性并不是这样的。当然非常少数，但是刚好这些教会是在美国，在美国有一些地方叫做那个 Apache 一个山脉啊，那个山脉里面其实主要的以前有些印第安人，但是现在那些教会不是印第安人的教会，是白人的教会，但是是非常那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地方，那个地方有点像我们中国人想象最穷困的可能是
华北平原的在陕西或山西的某种窑洞啊什么那种、啊、中国人可能最穷的这种地方。美国有一种地方是很穷的，就阿帕奇山脉一些人，那边有一些教会，他们就是玩蛇的教会。什么叫玩蛇的教会呢？他们每个礼拜天聚完会以后就搬一箱蛇出来，而且都是毒蛇，很多是响尾蛇。然后呢，他们为什么玩蛇呢？因为他们相信马可福音第十六章最后不是有这样说吗？十八节，手能够拿蛇。所以你有信心吗？你相信耶稣吗？你是信徒吗？你是信徒，拿一条蛇去，拿一条毒蛇。然后你不敢拿的人就没信心，有信心的就敢拿，被他咬也不会死。那后面还有说喝毒药也不会死的啊。那那个教会是每个礼拜天玩一次蛇的。那当然我说这不是很多教会的，你大概连听都没听过。但这种教会据我所知只有在美国有，别的国家有没有我不知道，但在美国是有。那他们的依据就是马可福音的这一段，因为真的有提到这个东西。那所以我强调说这个经文本身不是在马可福音的本文里面的，而且当他加进去的时候，他是把其他的书信或者使徒行传有的记载把它归纳放在这里的。这个归纳的时候都在圣经某个地方出现，因此是一种选择性的把那个事实摆在这里，但是不是一个命令或吩咐。那事实上我这边有写了什么地方谈到手能够拿蛇或者说不怕蛇呢？使徒行传第28章提到保罗，当保罗要被押送到罗马去，他坐一条船，然后沿路一直开过去，碰到很多的风浪，最后到一个岛上就整个船就搁浅了，然后整个船就毁掉了，然后那些人就被救到岸上去，然后到岸上再烤火，因为刚从海上上来全身都湿哒哒的，天气很冷，所以他们烤火的时候保罗在那里烤火，然后拿一个木头去烤火，结果他把那木头一拿到火上去的时候，木头里面有一条毒蛇就从木头里面跑出来了，然后就咬到保罗。然后当地的土人，当地的土著民族一看啊，保罗这个人简直是罪该万死，在船上船难没死，到了路上被蛇要被咬死，因为他们看到那个蛇是很毒的蛇，然后那个蛇就咬到保罗，保罗呢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就把这条蛇一甩就甩到火里面，然后就当地人就看保罗会不会死掉，保罗好像没事，晃来晃去，如果是什么毒蛇的话，通常一咬以后呢，这个30秒钟一分钟倒闭，哎，保罗死不了了，当地人就以为保罗是神了、啊、哎呀真的神了嘞，那不会死，诸如此类的。使徒行在28章有这个记载。那因此马可福音在写结尾的时候也把这件事情摆进来，手能够拿蛇，喝了什么毒药，那什么地方有提到喝了什么毒药不会死呢？诸如此类，我们不太知道喝毒药在什么地方出现。总而言之，这边所说的所有的事情在其他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也有，他把它归纳在这里。很多像保罗所遭遇到的事情是我们叫做叙述文体，会叙述一个事实，可是叙述文体的叙述的事实不能够当成教义或者一个教训。这个事情发生过，但发生过的事情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必须这样做的一个统一的规范，统一规范这是不一样的。譬如有些人说旧约圣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妻有妾，还有妾，他有夏甲，后来还有一个基土拉，那有这样的记载是不是成为一个规范？如果是一个规范，那我们基督徒都可以有小老婆，二奶三奶都没关系，因为亚伯拉罕都有，为什么不可以有？我们说你就搞错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叙述文，叙述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事情，但这个是神的心意吗？这是一个命令和吩咐要我们都这样做吗？这不一样。所以叙述文叙述的事实一个事件是一个单独的例子，但是教训和吩咐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统一规则。 叙述的东西不是同一规则。保罗被蛇咬没有被害，但并不代表每一个人都去抓一条蛇故意被蛇咬一下看我会不会死。那在阿巴奇山的那个教会，每个礼拜天都会死掉几个人，那每礼拜天死掉几个人，他们继续这样做吗？继续这样做，因为死的人是该死的。为什么该死？没有信心。如果是真正有信心的话，咬了就不会死。所以你是有信心没信心，咬咬看就知道了。所以呢，每次都有人死，可是还有人去，还照样玩蛇。但是你说这是合乎圣经真理的吗？错了。所以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基本上他把所有其他福音书，尤其是路加福音，如果你看这个表就发现路加福音占的最多啊。那么有一部分好像跟马太福音有关，有一部分跟约翰福音有关。那他提到说，第九节到二十节说，在第七日的第一日早晨，七日第一日早晨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叫做礼拜天，因为他们是安息日算最后一天，所以安息日之后的第一天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所以这个结尾，事实上如果说从第八节结束的话，虽然好像是没有结尾的，那我们会很好奇说，那这些妇女不去告诉门徒，那后来怎么样了呢？当时马可写到那里就结束的时候，已经主后六七十年了，教会已经建立了，信徒是成千上万的，其实谁都知道耶稣复活的事情，门徒都知道了。所以他写说七妇女没有去告诉人的时候，只是在那一个刹那没有告诉人，后来呢？后来是有告诉人，而且后来门徒都知道了，而且都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了，所以好像不必再多说什么了，不必再多纠结 后面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所以他可以在那里结束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好像读的人会有一点好像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他不够了解，他不会担心这件事情。所以事实上福音是传出去了，福音是传出去了，然后只是加了这个尾巴呢，好像怕后来的读者搞不清楚的话，那我就告诉你他们还是去讲了啊，包括这个莫大拉玛利亚，只是信徒听到了确实不相信。当然你记得约翰福音里面多马就是其中一个不太相信，他说除非我亲自看见复活的耶稣。然后十二节说，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门徒也是不信。再一次强调不信。那当然这两个门徒就是路加福音所说的两个门徒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碰到耶稣，对，那个在路加福音有更详细的记载。然后十四节说，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的大使命很相似，不过简短了很多，因为它是一个总结性的，所以如果你对照别的经文的话，就会发现有更长更详细的。他这边只是把别的福音书已经有的简略的几个字把它归纳在这里。然后十七节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些就是总结在使徒行传里面常常出现许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当然这边所说的不管是说喝了毒物或者说手能拿蛇等等，其实跟我说跟现在美国阿帕奇山脉那些教会所用的方法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观点啊。保罗被毒蛇咬了不会没有受害，除了是神的恩典是神迹以外，但保罗没有故意拿毒蛇每个礼拜天来玩给你看，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不是要去玩毒蛇，他也不要去碰毒，他也不知道那边有毒蛇，只是毒蛇出来咬了他然后没有事。假如有基督徒被人家害 譬如这样讲哈，有人要害他，拿毒药给他吃，就吃了没事，他也不是故意拿毒药吃。那如果说每个礼拜天我要露两手看看啊，这边又有一个什么毒药来喝，不会死，然后要证明这样，然后大家来信耶稣，那每个礼拜天就喝一个毒药，那这个等于是叫做试探神，我是故意做一件事情，然后神非医治我不可吗？还是要强调我的信心呢？这是非常不一样。所以我说这些非常偏激极端的这种所谓的某种特殊的灵恩派，不是所有灵恩派会这样子哈，都是把一个特殊的事件把它变成通用的责任，通用的一个规则，好像说方言。那使徒行传的确第二章有记载，五旬节降临，人人都说出不同的话语来，有说方言。那么问题是，是不是人人都要说方言，而且要用说方言来证明你是有信心的人呢？这就是把一个叙述文当中的特殊事件变成一个普遍性的通则，人人都要如此。因此保罗被毒蛇咬，所以所有的人都要试一试被毒蛇咬一下，看你会死不会死，会死的就没信心，不会死的就是有信心，然后每次要再来重复试验吗？这个就是一个误用圣经的原则。那这些事情的确在使徒行传发生过，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甚至有医病走按病人就好了，这些事情在使徒行传都记载过。在今天神有时候占他的主权，按着他的恩典和能力，也的确有神医的恩赐，我们从来不会否认，但是并不是一个通则，就是说只要是有信心的基督徒，你手按着任何的病人，那个病人就必定会好，却不是如此，这点我们要注意。然后十九二十节最后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那这个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最开头的第一章，以及路加福音二十四章都有提到类似的事情，提到耶稣基督的升天。然后最后说，门徒出去到处宣扬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他们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他的福音书结束也很有意思啊，他用阿们结束了。马太福音不是用这样的结束的，路加也不是这样的方式结束的，约翰也不是。所以总而言之就是第九到第二十节是其他的圣经书卷里面一些基本的记载，一个总结在这里啊，所以不是他错了，没有错，只是他不是本文的一部分，所以因此不要把这些记载的东西当成一个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或者神的启示，必须是人人天天去遵行的，要避免这样一个极端。那么回头来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问为什么他在第八节就结束了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到一个结论，本来有很多种想法，其中有一个可能性的想法说，也许原来马可福音不是在第八节结束的，他的确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只是那个东西不见了，就变成那，因为当时的手抄本哈，有的时候是用羊皮卷，羊皮然后卷起来的，那写写写写写，可能羊皮卷的最后一段不见了，所以那不见了以后呢，所以以后手抄都只能抄到第八节，后面就不见了。所以是不是马可写了一个东西，不是现在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不见了？早期有一些人这样的看法，现在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认为不是，马可就是写到第八节，可是写到第八节看起来不是一个好像这个未完成的作品吗？其实我想马可作为一个圣经的作者，圣灵的引导启示让他写一本书的时候，当然神给每个作者都有一些神特殊的带领，因此每个作者他写信的对象有他的选择，用的题材有他的选择，为了要表达一些圣灵透过他们要表达的真理。马可福音这样结束是比较特别的，不过如果你看看使徒行传的话，使徒行传的结束也似乎好像是没有结束，使徒行传的二十八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也好像讲到意犹未尽就停了，因为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如果你翻开看的话，就提到保罗到了罗马等候该撒皇帝的审判，然后那时候就 譬如第三十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结束。普通我们的读者都知道，读到后来就是他要等候该撒皇帝亲自审判他。如果一般的记载一定写到这里来，就是说那后来呢，后来审判的结果是什么呢？宣判呢？哎，什么都不讲了，就只是说他住在那里等了两年，就是皇帝还没有审判，他在那里等了两年，然后什么人来他就接待，就跟他们讲论福音，然后没有人禁止他。好像那是一个不是句点，这是一个逗点，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没有完呢、啊，包括他的审判结果怎么样了，包括后来这个福音怎么样了，大家都很好奇，很想知道这个结尾。可是使徒行传结束了，所以从使徒行传呢，你可以了解为什么使徒行传写在那里了。一个，他没有交代保罗到底后来审判的结果怎么样，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知道后来怎么样，间接证据知道说那次审判他被释放，过了若干年他才再一次被捕，然后那一次才殉道的，这是从别的证据，圣经上没有明确的提到。但是使徒行传停到这里的时候，是因为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圣灵在教会中的运行，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把福音广传。福音的广传不是到公元后62年或63年，那是保罗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就是说在罗马那个时候，大概公元后62、63年，他殉道在公元后65年。使徒行传不是到公元后62年结束的，圣灵的工作不是到公元后62年结束的，圣灵的工作一直到今天，是使徒行传还没写完。谁在写呢？就是你我在写，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直到如今仍然在进行中。去年年底11月的时候，11月9号，我们在 Boston 开了一个规模不是太大，大概200个人参加的一个 conference， 一个会议，那个会议的题目叫做《使徒行传在 Boston》，Book of Acts in Boston， 就使徒行传还在继续写，现在写到哪里？写到 Boston 来了。然后我们就谈到在 Boston 的地区。尤其是移民的教会，那时候来参加的人全部都是各个族裔的教会，除了美国白人以外，所以我们有越南人、中国人、韩国人、柬埔寨人，然后海地人、巴西人、俄国人，代表20-30个不同的族裔，希腊人都有。谈到各个的移民的民族，这些人在这里怎么建立教会，神怎么在他们身上动工，好像安提阿教会一样。这是一个使徒行传的延续，延续到今天的 Boston。 所以我们彼此交流，彼此听一听不同的教会神在他们做的工作。那参加那个聚会对我有很深刻的一个感触，神的工作是很奇妙的，我们需要把我们眼睛张开来看，神不但在我们中国人当中神很奇妙的工作，很多我们当中，我们中文可能有一半左右或更多的弟兄姐妹来自于中国大陆，我们是来到美国，大部分来到美国以后才听到福音信主的，神在我们中国人当中有很奇妙的作为。可是你知道神在其他族裔的人当中有什么奇妙的作为吗？当我听到说巴西人这些讲葡萄牙语的这些人在波士顿大概有20-30万，十几年前他们一个教会也没有，现在他们有300个巴西人的教会，有的教会将近1000多个人，少的几十个人，100-200个也有，300个，我无法想象。那巴西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我们现在说的300个教会是基督教教会，不是天主教教会，所以天主教旁边不在。所以在不同的族裔里面，神有奇妙的作为。所以使徒行传没有写完，所以他停在那里是对的，他就是来一个未完成的结束，然后让你知道一件事情，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是仍然在继续的，他是刻意写到那里的。我想马可福音的结尾跟这个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的结尾有类似的一个用意，一方面提醒说即使这些忠心爱主的姐妹们也有他们的软弱，好像也失败了， 天使吩咐说去告诉门徒，去告诉彼得，他们害怕，以至于没有马上去告诉，什么也不讲，然后逃走了，害怕。其实你听到耶稣复活，如果你我的话，我会说，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一定说吼耶，哈利路亚，耶稣复活了，对不对？不是，他们害怕，他们恐惧，他们搞不清楚。那耶稣不是一而再的再而三的宣布说他要复活吗？那为什么天使宣布说他复活了，反而是害怕、逃走、恐惧、战惊、发抖、软弱？这些姐妹们跟耶稣的门徒一样的软弱。可是我说，当他写的时候，公元后六十几年的时候，七十年的时候，教会已经蓬勃的发展了，证明什么？人的软弱不会拦阻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和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的软弱。耶稣的门徒软弱了，连这些爱主的姐妹，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软弱。圣经中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绝对不像一般的天主教所描绘的圣母玛利亚，好像是完完全全的几乎是完美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玛利亚不会软弱，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会软弱，可在这边她是属于软弱者当中的一个。然而神的恩典和能力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的大能是透过这些软弱的门徒、软弱的姐妹去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当他在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第一批的读者、教会的读者读到耶稣的这些事情、事迹、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情的时候，读到那里的时候，他会想到，虽然当时的姐妹们那样的软弱，以至于不敢告诉别的人，以至于他们恐惧战惊的时候，但是福音仍然没有受到人的软弱的拦阻，他们更能够相信，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我想这是马可要写的这个原因在这里，他不希望把任何的人，门徒也好，或者那些忠心爱主的姐妹也好，描绘成一种英雄人物，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毅力、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口才、他们的这个把福音传到今天了，哦，荣耀归给他们吧。不，马可福音整个写完的时候就让你看见门徒们的软弱，姐妹们也会软弱，但是神的恩典和能力大过于这一切，靠主的恩典我们仍然可以把福音传遍地极。同时也像使徒行传一样，就是说虽然软弱，他们毕竟还是靠主的恩典把福音传出去了。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继续要承担把耶稣复活的消息传遍这个世界，传遍在每个人的耳中的。所以看起来到那边好像是一个不完全的结束，它是不应该结束的，因为那是继续不断的要由你我这些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这些基督徒去完成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所以马可故意写到那里就结束了，好像是个悬疑。从文学的笔法来讲呢，就是好像咦，还没结束，就好像我不知道福尔摩斯探案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书是这样写的，好像一个大的案子办完了，好像应该结束休息一下了。不，他故事的结束又有一个客人来了，然后又有一个问题了，然后呢结束了，你还买下一本。所以一集又一集，一集又一集，没完没了的。但他结束的时候不是把那个完全的结束就结束了，不，好像那是个结束，可另外一个又开始了，然后那本书结束了，还是把你吊在那里。哎，下面怎么呢？福音书的作者当然他不是要吊我们胃口，但是他是提醒我们，福音的工作从使徒、从跟随耶稣那些忠心的姐妹开始，他们把福音传出去了。虽然他们有他们的软弱，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有的时候在侍奉神的事情上，在这件事情上，在那件事情上，我们也可能亏欠主，我们可能做得不够，我们可能做得不对，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软弱过，我们也可能好像门徒一样逃离开神给我们的岗位托付。 但是只要我们靠主的恩典回到神的面前来，软弱就成为刚强。这个是马可福音结束所给我们的一个信息。耶稣基督的福音，圣灵的大能不会因着人的软弱受到拦阻，靠主的恩典，他的能力可以复辟我们的软弱。这是复活节的信息。虽然我们离复活节还有两个礼拜，不过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天谈到复活节的信息。复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明出来的。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看到马可福音一方面记载你的复活，一方面记载到那些忠心跟随你的姐妹们也因着人的软弱，以至于好像在他们所蒙召以及所托付的事工上有的失败。但是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你的福音必定被传开了，也就是透过我们这些软弱无用的这些仆人，这些器皿。主，因此求你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不看自己的软弱，单单仰望你自己那无穷的大能，也靠主的恩典，主让我们每一天为主而活，把你的福音传遍这个世界，传遍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主啊，求你再一次把这样子传福音的负担意向能够放在我们心中，催逼我们去跟人分享这大好的消息。特别当复活节即将临近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思念你所为我们所做的，也思念你为我们所你所托付我们去完成的使命，就是把福音传遍地极，引人做你真正的门徒。主，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